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去年12月动态清零突然结束的时候，很多人感染了新冠病毒，发烧、咳嗽、浑身疼痛，但他们内心抱着希望，最艰难的日子结束了，被风控和健康码压抑的消费和投资需求会很快释放，中国经济应该会有一波不错的反弹。八个月过去了，这波反弹并没有出现，相反，政府最新公布的七月份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面临着几十年来最严峻的挑战，消费疲软，贷款下降，房市危机四伏，中国经济进入了通缩。对于生活在中国的普通人，通缩对他们意味着什么？这一期我和两位普通的小微企业主对话，请他们谈谈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如何被这个新的经济现实而改变。出于安全考虑，我们对声音进行了变声处理。下一期，我们会与一位勇敢的企业家对话，请他用自己的经历谈一谈他的公司是如何死掉的，以及失去公司、身负重债的他如何面对牢狱之灾、失信人的身份和幽暗的未来。你好 ，Richard， 你能先介绍一下自己吗？
你好，袁丽老师。我呢，生活在中国的一个我认为是二线城市吧，但是这个中国现在叫法叫做新一线城市。然后呢，自己开了个小公司，从事汽车零部件相关的生意。今年呢，运营大概是第六个年头。然后在自己创业之前，一直在外企工作。今年40岁吧，然后这个人到中年。大概就这个样子。
对，你给我发的那个私信里面说，你说你开了个小公司，经营第六年了，今年是生意最差的一年，比动态清零三年的最后一年还要差。你能说一下，你本来就说，比如说去年12月放开的时候，你觉得今年会怎么样？然后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怎么回事呢？
对，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我们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大家都以为之前从这个动态清零开始的时候，生意其实就比这个之前就在逐步在下滑。大家可能都想着是因为是动态清零的原因嘛，可能这个受了一些影响。然后呢，今年也抱了很大希望，我们想着可能这个等这个正常之后，生意能够继续像以前一样，能走上一个平稳发展的一个轨道。但是从这个动态清零结束之后，我们这已经有半年时间过来。从数据上来看的话，我们生意不仅没有增长，而且同比去年，就是这个动态清零最后一年，最糟糕的一年，还同比下滑了15%。这个确实是我们始料未及的，那对我们的影响特别大。那刚开始的话，我们这个肯定是从自身找原因嘛，想着是不是这个市场竞争环境发生了变化，我们这个竞争对手或者怎么样，这个有调整。所以我们也自己就从自身找原因做了很多分析。那后来发现我们的客户数量，就是我们一直正常合作的客户数量并没有下降。那我们的这个单品类的这个产品销售比例并没有下降。那这个就很奇怪。那我们就去跟客户呀，这个市场去做了一些调查，了解了一下信息。那后来发现不是我们自身的原因。我们整个行业，包括我们跟同行交流，就整个行业它都处于一个今年都处于一个下行的一个状态，有的可能比我们的情况更糟糕。那包括我们的客户，就是我们的客户这个有些可能都经营不下去，直接就这个倒闭掉了。
你做的其实是那个汽车零部件的
批发业务。
你的客户是什么人呢？什么样公司？
我们的客户就是大街上能看到的，这是汽车修理店，然后这个快修快保店、轮胎店，这些我们是他们的供货商嘛，相当于是。
他们都有倒掉的呀？
有啊，太多了。那他们的好多呢，你比如说这个经营情况不好，这房租承受不住，那这个有些就不干了。因为他们对他们来说的话，那他们这个最直接的传递的信息，给他们最直接传递信息的，就来源于这个车主嘛，就是相当于这个一线的消费者嘛。那他们给我们反馈的信息就是，他们的客户也并没有说这个出现大量的减少这种情况，或者说这个被别人抢走了，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他的客户可能还在，你比如说他以前有30个车主在他这修车，那这30个车主可能29个28个还在他这儿， 并没有说出现很多人跑掉了，那只是就是他们的客户的消费在减少。以前比如说他这个客户可能是开辆这个比较好点的车，一年可能在他这消费的话，这个可能高一点。那今年的话，他的客户可能不知道做什么生意的，具体这个每个客户情况不一样，他可能是好车换成这个普通的这种经济型的车了，那他这个消费就会下来。甚至比如说他车没有这个换掉，也会在汽车维修保养方面做缩减。那以前可能这一年会在这个车上这个花销2万块钱。那今年可能这个大家都不太景气吧，那能不能把这2万块钱缩减成1万5？那1万5能不能缩减成1万？他就我们这儿，那就是他们找我们的需求量就降低，那这也可能是我们这个生意额直接下降的一个原因吧。这是我们最后这个分析的一个结果，不一定是完全准确的。
那和电动车的这个普及有没有关系呢？
电动车普及，我们也跟同行做过交流，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从我们现在这个城市来看的话，关系没有那么大。因为这个电动车影响最大的应该是这个北上广深这种一线，他们的这个电动车的现在占有量非常高。但是到我们这边的话，现在还没有说这个电动车已经影响到传统的这个燃油车的这个市场有这么大的比例。而且我们的客户里头也没有说这个就是因为这个电动车的这个出现，把他们的客户减少了或者怎么样。
对，那你现在就是生意销售额下降了15%，甚至还更多。你做了哪些事情来应对这样子的一个局面呢？
哎，那这个没办法，就是我的这个经验呢，就像这种不景气的情况下，那要不就开源，要不就节流嘛。那开源现在我们也在想办法，上半年我们也在想办法去开源，基本上没源可开，就是大家现在整体这个比较悲观，那也没有人愿意，比如说这个大张旗鼓再去扩张。那开源这条路现在是可以说是走不通，那只能是节流。节流的话，那我们只能是这个降低成本嘛。那我们以前人员比较多的时候，那开支比较大的时候，那我们现在只能把这些往下降嘛。那我们最多的时候，这个有4个店，有2个店一直亏损，那我们就只能把这个今年就过来就4月份的时候就关掉了嘛。当然人员最多的时候有9个人，那我们现在人员也在缩减，那现在9个人已经这个裁掉了一大部分，
一大
只
部
能
分
是
是多少？
裁掉6个人，现在只有3个人。那我们其实也不愿意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实话，这个本身你像我在我们这种小企业工作的员工，他们的收入说实话也就不算太高，也顶多就是仅仅维持生活。那你像我们如果比如说把他裁掉，那他的生活怎么样？我们都说实话，真的是心里没底。我也不愿意这样，不愿意做这样的事儿。但是我们也得生存，我养活不了他们这么多人。如果比如说我要继续这样的话，那只能是我自己亏损，自己再想办法点资进来。那我们说实话也挺难的。也没，真的没办法。
对，你还说了一下，就说你也面临了很多人面临的问题，就是手里有房子想卖，然后卖不出去，你能说一下吗？
对，这个我相信，可能这个不光是我个人情况，应该我代表了一部分人吧。就是前两年的时候，这个大家这个可能对形势的误判嘛，上杠杆，这个可能这个又想着再做点投资。结果呢，像我这种情况可能就出现了。我当时就是这个盲目上杠杆，然后这个造成现在就压力比较大，所以我手头
你
现
说
在
的通俗一点，你就说你是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又买了第二套房？
我是20年吧，应该是20年。当时这个
是
也
疫
是
情的时候买的呀？
对，当时听一个朋友，我那个朋友他生意做得挺好的。然后有一次吃饭的时候，他就给我说了一个办法。我之前也确实没有太关注这一块儿，然后就因为跟他关系也很好嘛，他这个就把他相当于他的成功经验给我讲了讲，然后我就心动了，然后就听了他的。结果这现在发现回头一看，这确实这太不明智了。他当时是这样给我讲的，就说这个我本来以前有一个房子就自住嘛，我也没有在想着这个房地产自己就是搞什么投资这种。他给我讲个办法，说这个现在可以拿这个房产抵押去做经营贷。我不是刚好有公司嘛，你符合条件就可以去做经营贷。然后呢，我就当时这个去听了他的这个办法，就去拿我这个房子做抵押，贷了一笔钱出来。然后我自己又把我的一些积蓄拿出来，然后就去全款另外买了一套房子，当时是全款。然后呢，这个我们这边当时还这个房地产这个前两年这个房住不炒的时候，这政策还挺严。 当时是要摇号才能买，那刚好呢，这个我也不知道是这真的运气好还是这个怎么回事，反正摇到一套，然后纠结了一下，最后还是把这个房子给买了，全款买了这个房子。买之后呢，你压力可就大了嘛，你本身这个就有贷款嘛，对吧？结果这两年这个生意又差，那你手头就感觉就很紧张嘛。那我就想着今年这个就把这房子把另外一套房子处理掉嘛，那我不需要那么多房子嘛。而且现在来看的话，我当时这个投资就相当于失败的，因为他那个当时我买那个房子已经好了，就是还好没有烂尾啊。如果要烂尾的话，那我就惨了。现在这房子已经好了，但是就是他从这个。他还有新房在销售，从他现在新房销售价格来看，我当时买价格应该是买到了最高点，就是当时这个现在可能都卖不出去我当时那个价格，那肯定就亏了，可能就亏，我大概上次问了一下中介，可能得亏20%，那这是一个失败的投资，那我压力很大，我就准备把这个现有的房子处理掉卖掉，所以我在2020年春节的时候我就把这个房子挂到贝壳上面，因为现在不是都是那个一个平台嘛。就挂到他们上面，就想把它卖掉。刚开始，你像我们这个，我现在住这个小区，就我现在卖这个房子，这个小区，地段还可以，而且它也带那个学区。按理说的话，应该是比较这个就是很出手的嘛，因为上学在中国这个就这个情况嘛，你反正跟房子绑定嘛，你想上好点的学校，那你就得这个有个房子在这附近。我刚开始预计比较乐观。而且我挂的比较低，他们之前我了解到的就是我们这个整体的小区，他们的这个成交量大概在350万的样子啊，人民币350万的样子。我当时挂了330万，我想着可能这个低点可能好卖一点吧。然后呢，这个3月份之前吧，就是看房子的人还挺多。说实话，这当时我还挺有信心，我想着可能1个月左右就能处理掉。当时也有一个这个要买的，但是因为我爱人跟我的那个意见没有达成一致，最后就没有卖，当时就错过一个机会。然后从4月份开始，就一下子感觉这个就冷下来了。不仅看房子的人少了，那就真正说要能出价，出价的也特别离谱。你比如说我挂了330，那别人说300。那这个落差就很大，一下子就可能跨了1个月，就可能就已经下这么大差距，所以当时就觉得这个不太正常嘛。那想着要不再先看吧，反正也不太着急。结果到了这个5月份、6月份，就可能连看房的人都没有，1个月可能就一两个这种这个就是说是要看房的。到现在基本上我已经2个月差不多就没有接到这个说是要看房子或者是没有联系这种电话。我就问中介，没有，我加了好几个中介的那个联系方式，我就问他们，我说这个到底现在什么情况。那中介也跟我说实话，就是他们现在的生意也非常惨淡。那我们这个就属于是一个改善型的一个户型，如果你说你要是刚需那种小点的话，可能这个还好出手一点，而且金额相对来说低点，那好出手一点。那我们这属于这个改善型的户型，那本身这个就可能别人要买的话可能会压力会比较大一点，那就客户群体就少，再加上现在真的是这个就是低迷到他们都觉得他们的行业都不知道怎么继续下去。那上次我跟他们其中一个店长聊天聊了几个小时，他说他这个从业大概十几年就没有遇到过今年这种情况，他们现在没办法，就他们现在像一个店可能也有以前有个7、8个人、8、9个人，现在那用不了这么多人，一个店可能有两个人怎么样的。
那怎么办呢？你是准备再往下降价吗？
我已经降了好多次了，我那个330降到320，320那个降到了310，这中介一直让我降，我那刚开始没有说这个10万10万的降，5万5万的降，几万几万的降，最后那个降到306。306还是就是没有动静。我那前几天我跟中介说，我说这样吧，你要这个确实手头有这种人家确实想买的客户，咱不要这个一点点挤牙膏了，我直接降到290，你看看就是有没有，因为我确实也有压力，我要这个就是要把我的杠杆去掉，不然我这个生活受很大影响。天天说大家不消费，那我也确实没钱消费，现在是。
对对，我现在就想问一下你这个消费的情况，就是虽然在有一些人看来，就说你可能要算中产阶级是吧？有房，还有一套投资房。
没有，哪有那？我感觉我是最底层。
那你在消费上面，你的家庭消费上面有没有一些的这种改变呢？就在今年以来，
要说没改变那是不可能的。那当然，我真的不是，我从来没感觉我能够到成中产。我觉得这个我们是远远达不到这个标准的。那本身我们可能这个日常生活的话，你像以前的话，也没有那么那铺张浪费吧，就也比较节约节约型。
美国是有房有车就是中产。
那不能比呀。
对。
但是就是从今年过来的话，我感觉我们家自己的这个 消费的话倒是没有说特别明显的，因为本身我也没有，我个人的话也没有什么太多消费。那我觉得这个，我上次我一个朋友他也做生意的，他说的一点我觉得挺有道理，就是说你做不管做什么生意，你要想赚这个家里面男人的钱，那这个生意做不成了，只能是赚这个小孩和这个女人的钱会好赚一点啊。对，我这朋友给我讲的，我觉得挺有道理。他就我也感觉，就我个人的消费，说实话真没有什么消费，顶多可能就是跟朋友去这个吃个饭什么的，可能以前多一点。但是从我们就是以前的圈子呀朋友这些来看的话，那现在明显就感觉这个聚会频率比以前会少很多。那不是说大家这个关系疏远了，并没有。我们家我们有还一块经常踢球什么的。大家以前可能我觉得最多的时候一个周最起码会有一次，这个关系好点会在一块聚一聚啊，聊一天，看大家最近怎么样。我感觉这半年好像大家都没怎么去。这一方面可能就是经济不景气吧，另一方面我感觉好像大家没什么好聊，这些都聊起来都是负能量啊。这中国讲的词儿叫负能量，
对，
没有什么好的那个让人这个欢欣鼓舞的消息可以交流，感觉大家都愁眉苦脸的，各行各业都不行。一问谁，那除了这个，就是大家这个体制内的可能这个没有特别明显啊，大家也聊不到一块儿啊。这个我们一天这个苦哈哈的，人家这好像一天也岁月静好的，这是没法交流。
体制内的人可能是这个苦都是眼泪都是往肚子里咽
啊，对，他们也不说。对对对，你说对了，就是他们在平时聊天的时候也不会太明显的说这个事儿。其实最直观的这一点，对我来说最直观的一点就是我们这个生意上的投资。你像以前的话，我们每年会增加这个新产品，因为你想着这个要增长嘛，你肯定得找到一个新的增长点，那我们会增加一些新产品，或者说会把这个我们的这个某一个品项，那我们一次多进点货呀什么的，这样的话这个价格会有优势一点嘛，会去好去做市场推广嘛。但是我们从今年以来就我们在缩减，就尽量不去造成货品积压，那能缩到最小就缩到最小，那只能现在是通过这个经营方式的转变来看能不能过得稍微好一点吧。反正我感觉现在是真的是挺痛苦的。
这是因为你们没有现金，还是说你们怕把现金压在那出不去？反正就说
就
是因为什么
压在那出不去嘛，因为就是你的周转率现在降低了。你比如说我们这以前可能这个一个月可能它一圈就赚出去了，那你现在如果比如说我大量的囤积货物的话，我赚不出去，那我就钱就压到货里面，那我这个就没法周转了。你像我们这种小企业，我们这是微小企业啊，这是现金流是关键呀。你像动态清零的时候，你给我关一个月，你给我关两个月，我可能我就完蛋了，我就只有出没有进，那我们就不就完蛋了吗？就是这样子的。
对，就是我还是其实也挺难想象的，就是今年竟然会比去年清零的时候还要差。
哎呀，这个我跟很多朋友做过交流，他们基本上一致的这个反馈的意见就是都没有想到，大家都可能想着说这个，哎呀，这个三年这个动态清零，可能这个压抑了好多消费，然后这个大家也被这个关得够久，可能想着来个爆发式增长，不仅没有看到爆发式增长，现在可能这个，哎呀，情况挺，我感觉是挺不乐观的。就是从我接触，可能我的圈子也比较小吧，从我接触的人来讲，那个反馈的信息都是这样子的。最可怕的还不是这个，我感觉最可怕的就是大家都很迷茫，就是都不知道怎么办，下一步都不知道怎么办，也没有说这个就说是敢去尝试，因为尝试搞不好就是失败。那你失败，那我们普通人我们失败不起啊，你失败一次，那可能这你可能几年都转不过弯来。所以说大家现在就很迷茫，就要不就是先维持现状，能维持住的先维持，那维持不住的那就要不躺平，先不去盲目去投资了。真的是这个，
先保住是吧，先把命保住再说。
对对，因为这个确实挺可怕的，对我们来说，我是没有想好这个，我现在出去再找工作或者再去上班，你也知道中国的这个职场环境，
对，
我们再去找工作，上次我看您那些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我当时说这个，那还有找不到工作的中年人还有很多呀。说起这个，我前几天刚刚碰到一个事儿，就是我们的这个上游，就是相当于厂家嘛，他们前段时间刚刚裁员，还是一个就是外资企业，他们刚刚裁员。那裁员的话，这个他们不是说是这个不需要这些人了，他们的策略是把以前的一些员工裁掉，然后再新招一些员工进来。我还奇怪，我就跟他们探讨，我说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那他们是这样，就说这个，因为现在大家这个就业环境都整体都非常差，那大家可能对薪资预期就比以前要低很多。那他们把这个以前可能老员工，比如说待遇稍微高一点啊，这个具体是不是这样的，我也没有做过深入的去考证啊。但是，那我听他们的这个公司的员工给我讲，就是说，把那个以前老员工可能工资高一点嘛， 那把他们这个裁掉之后，现在新招的这些人就工资水平就低了，可能也是这个缩减成本的一个办法吧。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跟刚才咱们探讨的问题是一样，你把这些人裁掉，让他们再出去找工作，我觉得难度很大，
对对，
真的是不好找，因为现在本身岗位就很少。这些年我从来没遇到过，就是像现在这种情况，就是完全不知道怎么去做了。我现在以前你不管是这个上班的时候，还是这个我们刚开始自己创业的时候，你有方向嘛？你知道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到底从哪个方向去着手去改进它，那可能会有一个办法。我现在是真没有办法了，我甚至一度我们都怀疑，因为我还公司还有合伙人嘛，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们都我甚至怀疑自己能力，我说这个是不是我们自己出什么问题了？这后来发现好像也不是，是不是这个好像是环境有问题？
对，是我其实好几个人聊，大家都是说第一个先怀疑自己。说哎呀，是不是我的经营方式有问题，是不是怎么样，我的竞争力不好什么什么之类的，是不是我的营销方案做的不够好，然后就到处看呀，怎么找啊，找就发现周围的人都是一样的，同行都差不多。
我还专门去学习了一下，我专门去那个我一个大学同学，他在深圳嘛，然后我还去专门去学习，我想着是不是我们的这个经营方式有问题，我就调整一下，要不我就去他那里去学习去。结果这个去了解以后发现，那他们的情况可能比我还要糟糕。那他们的行业这个，因为做外贸行业是简直是灭顶之灾。哎呀，这个然后我又去别的地方去看了一下，发现呢这是共性，就不是说是我们的问题。那除非呢我现在可能这个就不在这个行业做了，那我换个行业。那换个行业我说实话我们这些不太熟，那风险更大了。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换个行业会怎么样，那我是心里真没底儿。那我想着要不就先维持吧。
嗯，对。好，谢谢 Richard。您好，请问您可以介绍一下自己吗？
于老师你好，可以叫我 Cob。我现在大概34岁，我在中国的目前是经营一个少儿的培训机构，大概做了有5-6年时间了，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大概情况。
那你能说一下就是你这半年你公司的经营情况和疫情刚结束的时候相比情况怎么样呢？疫情期间你的这个公司受到了什么影响？疫情刚结束的时候你的期望是什么样子的？现在有没有达到这个期望？
因为是偏向于少儿的培训机构，我这个行业有一些特殊性，就疫情之后今年和去年比起来，我的营业额是差不太多的，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在过去疫情几年，我因为是一个初创公司，我每年大概都会有40%左右的增长。那今年如果是和去年保持一致的话，就相当于没有增长，就是情况不太好，就没有达到预期。
那你有没有跟家长聊一聊，就是为什么现在没有人没有报名的人没有想象的那么多？
我们能够感知到就是家长手里没钱，有些家长会直接跟我们讲降薪啊，遇到裁员啊，你们课程能不能更便宜一点啊，会直接跟我们讲，甚至也有已经交了费的然后过来跟我们讲可能家里面有遇到一点困难，可能就不能继续学了，希望我们能把学费给退了，这种我们都会遇到，这是一个主要原因，就很明显的感知。另外一个原因，我们今年增长不及预期，也是因为暑假的时候，然后家人可能都被关了有3年时间，今年旅游不是很爆发的很强烈嘛，那旅游那边爆发了，我们这边就不及去年了。
那家长让你把这个课程的价格降下来什么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就是说作为经营者你有没有采取一些这种的相对的措施来应对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对家长的这个要求，我们这边还没特殊性吧，我们自己的利润已经是做得非常非常低了，没有任何可以让利的空间。然后对于遇到的问题，其实我们这边是没有做任何调整的，就是业绩不及预期，可能和去年差不多，也就觉得就这样承受吧，因为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毕竟是大环境不好，这是一个趋势，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做一些调整会有比较好的改善，并且我们就这种环境下，我们还是更希望能够保守一点，不要过于激进的投入这样的，还是能够多活几年，多赚几年钱。
那你在雇人方面，因为你作为一个创业者，你作为一个公司的老板，你还有招人的这样子的一个社会功能性吧。我不知道你在招人方面有没有什么调整的，今年招的人多吗？和以前相比？
不会，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个小企业，如果业绩今年和去年差不多，没有很好增长的话，我们岗位基本上是没有加的。
哦，这样子。那你在你那个私信里面跟我说了，就是你是一个就是消费欲望本身就非常低的人，然后你能不能说一下，就是说你一贯的这种生活的方式是什么样子，还有你接下来你今年有没有进行什么调整？
我家是北方那边的，那边人本来就生活很节俭，我就习惯了。对于我父母来讲的话，还是有一点不错的退休金之类的，但是他们可能一年都不会去外面吃几次饭，然后毛巾都已经用破了都不会扔。我这种环境下长大的话，所以我自己的消费欲是非常非常低的，就哪怕我现在可能就是侥幸，我一直认为是我侥幸手里面可能就赚了一笔钱，但是我的消费欲一直都很低，能不消费就不消费。然后我自己今年23年，我在19年的时候，因为我自己买了两套房，基本都处于烂尾的状态，所以也不会有太大的消费。你让我再买个房啊，买个好点车呀，我肯定都不会，因为我是觉得这个带不走资产，我就不想再配置了。然后对于未来的看法很有计划，我个人是认为就是后面几年，无论是我们国家的经济环境还是政治环境，都只能是越来越差。不再会有回头更好的情况，当然这个周期可能会比较长，10年20年的样子。我自己呢还是想润，有非常简单，就还是想润，因为手里也攒了点钱，还是有一点点机会，所以我自己就是不会太高的消费，就是想攒钱，然后公司能够再做几年再赚点钱，然后条件和机会合适的时候，我可能就有点想去其他地方。
我念一下你给我写的私信，就是说你有一辆13万的丰田，开了快5年了，没有换的打算。你是租房，每个月的房租2800，然后确实是就是作为一个手里面还是有些钱的人，你的生活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简单了。你这样子了，你还怎么把你的消费欲还能怎么降呢？你还可以怎么降消费呢？
我其实也不需要再刻意的降了。我和我老婆两个人，我们每个月固定的开支，包括房租这些算进去，可能5000-6000。就够了，这我觉得已经很低了。
你还有钱，可是你也不会再买房，
哎，
你也不会再消费。
哎，是的，我现在就想攒钱，我就想攒钱润。然后我现在个人资产大概90%我都已经放到香港了。
哦，这样子，哇，那你计划的还是挺早的。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计划？你这么年轻。
我从汇率大概6.8的时候，我就开始找关系开始换钱，然后就陆陆续续现在换，基本我都已经转在放在香港了。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你为什么对这个大的环境不是很看好呢？
其实说起来可能会有一点复杂。在这个长期心里面博弈的过程，可能会想在中国好还是待在其他欧美国家好的时候，可能会有很纠结。我在去年的时候，因为就是房屋维权被派出所关了一晚上，就在那个时候出来之后，我就觉得是完全没有必要。就是我这套房子的钱，我大概我一年差不多我能赚出来一套房，我没有必要为了这个事情我把自己搭进去，我就忍吧。就是我不消费，这个后面维权我也不参与了，房子你要不给我就算了，我一年的收入我就可以买一套，我无所谓。然后我就攒钱，攒完钱之后我就走了。我现在，所以现在我这个观点特别坚决。
哦，就是其实你的房子是烂尾了，你都不可以去维权，维权被关了一晚上。
是的，维权是真的会被关，真的会被关，不是网上那样说的很吓人那种，是真的会被关。你平时可能在网上看到有些人就说是你维权就要被抓呀什么的，你可能会觉得这个说的有点夸张，其实不夸张，袁老师，一点都不夸张
啊。就因为这个你虽然就是说实际上在中国的生活其实还挺不错的，也有一个还不错的小公司，但是你也是坚决就不在这待了。
哎，是的是的是的，其实我如果留在国内的话，就手里面的资金也可以过不错的生活，但是我觉得这没有必要，因为你不知道未来的风险是什么样子。我在这个被派出所抓一晚上的时候，那我就想，那我的小孩以后会不会遇到这样的生活呢？我的小孩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但他有可能会遇到这种不公正的待遇，我觉得就不划算，这个根本就不是待在那边更舒服的问题了，这 但是哪边不要命的问题了，就是，所以我这个就非常坚定，这个也会影响我的消费欲吧，都没有打算在这边生活太久，那干嘛要去置办一些更好的车、更好的房呢？我们的那个房子群里面大家可能会聊天，就是说以后买什么样的家具、买什么样的家电，然后他们可能就会说买一个10000多块钱的电视啊什么的。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很奇怪，你这是对生活有多么好的期盼啊？你要买这么贵的电视，我觉得就很普通2000-3000电视可以看了呀。虽然就实际上我可能比他们更有资金一点，但是我就一直观念就是稍微能够过得去就可以，我不需要再去高消费的，大概能够过得去，反正我早晚我会走。
那你觉得你去了别的地方，你会追求，你会花差不多10000块钱人民币去买个电视吗？
我不知道袁老师这个问题，我可能不知道，但是我会做长期打算，就比如说我这个房子我可能要住很多年，这台电视我可能要看很多年，那这样的话我可能会有长期打算的话，那肯定会消费，就是买个更好一点的。
哦，你是这样子哦，我觉得你这个挺有意思的，你不消费也不打算做更多的甚至投资，然后各方面的，是因为你没有长期在这待的打算了。
是的，袁老师。
我在想问你，就比如说你觉得家长没有钱了，他们都要求，有一些家长都要求你降价什么的，但是呢他们又还是有钱出去暑期去旅游，这个旅游的大爆发，是不是你觉得这个中间就是很多人就说，怎么说中国人没有钱呢，到处都是人呐，这个都还是有钱的呀。
因为我个人能够感知到的一个原因就是旅游有可能不会花太多钱，可能就只是群游。然后我之前是看过有一个相关的报道分析的，就是平均每个人出游的费用大概是多少，当然我数据记得不清楚了，其实很多可能都不会花费太高的资金去旅游。
那可能就是还没有就是上你一个暑期的课花的钱多，是吧？
是的。你让我自己，可能您在美国可能不是很清楚，我如果计划出游一次的话，如果是自驾游的话，我估计也就是4000-5000块钱可以玩2-3个星期没什么问题，所以这个旅游的费用不是特别高。
对，我们是说通缩了什么什么之类，但是更多的是说想要知道就是中国现在的经济的基本面是怎么回事，你们作为做公司的，还有这个本身也作为消费者，信心是一个怎么回事，我们可能想谈的是这样一些问题，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我没有问到的呢。
我现在我只要是遇到朋友或者不太熟的人，我特别感兴趣对方你现在的收入情况变化怎么样，然后你公司的情况变化怎么样，然后我自己可能会有一点结论，就是据我这边的观察，可能刚性消费它变化不是特别大，就比如说我接触医院朋友的时候，刚性的看病变化不大，但是涉及到医美呀、牙科呀这一些，我朋友跟我讲和以前比起来可能要掉50%以上。然后第二个就是我和其他朋友接触的时候有比较冲击受影响的，可能就是互联网还有外贸，然后他们经常会给我说一些他们公司裁员降薪的一些话题。然后您这边就刚才提到的可能是通缩对于我们这边的影响，因为通缩本来因为是物价不上涨，所以我们感知不那么明显。然后我在这里我再多说一句我对于未来的判断，我认为后面如果我们能够比较明显的感知到经济有问题，最先的最明确的感知应该是失业率，就是周围越来越多的人失业，而不像美国那边就是物价越来越高，我们这边更明显的是失业率这一个问题。然后我自己认为什么时期可能是真的是不能待了，需要那个润，我这边认为可能就一个就是看 A 股，就是看国内股市的情况，如果跌到2500点的时候可能就真的需要做准备了，然后2000点的时候可能就真的要走了。另外一个就是看人民币汇率，因为我这从去年就开始换美金，我换的也比较早，6.8、6.7的时候就开始在换了。我是这样看那个未来这个经济状况的，包括通缩这一方面。
人民币汇率跌到多少的时候你觉得就必须得跑了？
我觉得人民币汇率大概到8的时候吧，如果到8的时候就真的得跑了。然后股市大概到2000点的时候，我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国内所有这些全都已经清仓了，我全都已经调整到美股了，我全都清仓，国内的股市债券我全都清仓。
那你在美股买的还是中概股吗？还是买的是其他的？
中概股绝对不会碰。然后我那边的经理他跟我推荐港股，我说港股我也不会碰，政策风险太大了。新东方不就是在香港上市的吗？照样政策风险，资本归零，我不会碰中概股的。
行，非常的感谢。
好的，谢谢袁老师。
谢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